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很抱歉，我们没有办法将郑宇硕教授接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下面直接进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呢继续在北京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水平上依旧强劲，政府将继续推动基础设施，改善人民生活，把中国脱贫、就业、教育、环保等各项工作做实做好。但同样也在这场会议上，人大代表将要投票表决修宪案，为习近平延长任期盖下同意章。两会是为人民背书还是为习近平背书？中国官媒新华社对两会的评价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群众的操心事就是政府履职尽责的着力点。不过在习近平党领导一切的治理下，两会能如何以人民利益为重，如何制定维护人民权益的政策？中国的两会是否继续与百姓渐行渐远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三位嘉宾。第一位是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胡佳，欢迎你来到节目现场。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欢迎您胡教授。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第三位呢是前香港商报的助理总编龙振阳先生，龙先生欢迎您加入我们。
你好，议员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我想先请教胡佳先生啊，这次因为两会的关系，你再一次的被旅游了，所以现在是在外地，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把你带到我们节目现场，但我们也了解很有可能随时你的信号都会中断，所以想先请你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两会与民众渐行渐远这样的说法，这不是今年才发生的，但是今年有一件大事在两会前夕，那也就是各界所了解的习近平拟议修宪，要撤销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样的一个做法和想法。那么这让很多人再一次的质疑，到底人大还有政协这两场会议它的重要功能在哪里？它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党？那么它的工作还有它的存在的意义是否还在呢？我想先请胡佳跟我们谈谈你的看法。
在中国的宪法里，全国人大是所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本身就是一个路人皆知的谎言。因为在中国的话，最高的权力机关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么人大政协这两个部门，就是人大它是立法机关，但是实际上也是所有人都知道，它只不过是个橡皮图章，是把所有最高领袖还有共产党的意志变为法律，它只是产生这个功能。两会所谓渐行渐远这个事情，我倒觉得不尽然，因为它实际上从来也没有跟老百姓有关系，那里面没有一个代表是由民选出来的，那他们选举的结果也跟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只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其实以前是为这个集体领导制，现在是为中国新的沙皇服务。
嗯哼，我接下来想请教龙振阳先生，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的一篇有关于中国人大会议的相关报道。在报道里面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是这样的评论，他说，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通常聚焦国家经济政策，而今年的会议正变成一场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终身执政计划的盛赞大会。也有人说，人大橡皮图章的角色定位在今年显得更加的突兀和讽刺。龙先生，您的看法呢？
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应该说在毛泽东的年代，应该是累累发生的。他这个橡皮图章的这种性质，这是他的本质。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经过了这个近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的洗礼，现在这个习近平竟然敢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倒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出乎的这个意料。因为 经过40年的这个改革，基本来说这过去20多年就是说两代，就是说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他们都是还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走，就是说逐渐形成一个有规则可循的一个权力交接，就是说过去大家的评价说，就是说这个比较就稳妥的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没有解决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政治权力交接的这个问题啊。虽然说不完善，但是还是在逐渐的这个大家看到进步。但是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冒中共和中国的这个大不韪，然后悍然就是说无耻的，就是说这个去重新来修宪，重新来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方向带回到毛泽东的这种黑暗的这个年代，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好的，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那么胡教授，您对于这个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也有一些深入的一些了解和研究。在今年李克强的这份报告，也有很多人说他的风头完全都给习近平相关的消息给抢尽了。包括新华社在昨天的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前五条全部都是有关于习近平在这次两会的花絮消息，直到第六条才谈到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跟我们谈谈您觉得今年的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在哪里，它与往年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两会是否在今年达到它该有的功效呢？
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有一些新的内容吧，就是包括今年两会最主要的工作，第一个方面就是修宪，突破两届的任期的限制，但是我认为绝不应当是终身制，他可能是要实现某种弹性的任期制，就是不一定是两届，有可能是3届4届，但是肯定党内会形成某种规则，就像以前那种7上8下什么之类的规则，就说来阻止这个可能的终身制。因为终身制它给中国历史上给中国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它的这个害处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内容，修改宪法。这次两会另外一个内容呢，就是通过讨论并且通过总理的年度工作报告。今年的年度工作报告还是有一些新意的，比如说他谈到新冠必须理旧账，对于这一点很多人是高度评价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些地方政府的信用的问题，如果新冠不理旧账，那很多民营企业家就被这个新冠不理旧账给弄死，或者是政府不兑现过去的各种承诺，各种红头文件的承诺都不兑现了，那么以后呢，那可能要求他来兑现。而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他突出了改革啊、法治啊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有把那个社会主义这个国家那个目标他把它改成加入了和谐美丽等这样的一些字样，甚至加入了加入了那个前任的领导人的这个一些内容，而且在防范金融风险、在精准扶贫脱贫、在污染防治等三个方面也做了一些部署吧。在民生方面，就是不管怎么说，他那个问题还是很多，但是呢他在统一城乡的义务教育方面、医疗保障方面还是在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医疗方面逐渐的要过渡到国家级的统筹，在就业方面要解决820万人的在大学生的就业保障房今年呢要棚户区改造，要建设保障房好像是500多万套等等在具体的民生改善方面倒也是有一些新的东西，
哼，是。那么胡教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您，既然他在民生方面琢磨如此之多，为什么多年来各界对于两会仍然有这么差的差评，觉得两会并没有接触到人民的所想所愿呢？
地方可能就涉及到两会代表，他有多大的民意这个代表度的问题。过去人大代表或两会代表，他经常提一些雷人的提案，这当然与我们现有的制度是有关系的。人大代表目前呢，它是由各个选区选举产生，是由地方的
党委代表，
然后所谓的选民投票产生。但是呢，这个人大代表呢，他如何，他也不需要发表演讲，他如何履职，如何去代表民意，投票人对候选人几乎是一无所知，然后他履行人大代表或者是两会代表的这个状况，也不需要向这个选民汇报他怎么来反映了民意的。所以未来呢，可能是应当容许独立候选人参选呢，容许候选人在某种封闭的场所，至少比如说会议室啊，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宣传自己的主张如果我当选为人大代表了，我准备为选民做什么让投票人也熟悉人大代表知道他能够为当地选民做些什么。
是，
我认为呢，中国呢还是应当在法治规则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可控民主，让人民代表逐渐地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愿望，听到人民的声音。
好的，
否则他可能的确有很多两会代表他听不到人民的声音。
是，稍后我们要继续就胡教授您所提的这两会代表他到底具有多大的民意代表性，我们或许再来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对于今年的两会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第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你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今年呢，这个修宪我也看了，我倒不同意说必须都是共产党说领导这个国家，但是在中国我希望出一个强势的领导人，说一党执政，说一个国家形成一种意识形态。说中国呀，在最开始5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清楚，毛泽东执政，说这28年来，建国以后28年是真正是一个人民的政府，那些官员是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官员，百姓的话没有弱势经济，虽然都是苦，是那个年代没有的话说工业和那啥中国发展的晚，但是的话现在如果要说是习近平一个人的话真正的话为人民服务，我想会来到这一天的。你看在改革开放40年来，就说是在40年的真正的话，就说是这个政府脱离了老百姓，老百姓真正成为一个弱势群体。所以我希望中国就是一个的话一个意识形态。如果要西方民主国家，我当然赞同他们那种思想，但是在中国这么多人，14亿人口，这人如果要是多种意识形态出现的动乱，中国人的话将进入化灾难性的后果，早晚有一天两种意识形态。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啊。那么我们在这边网络上聊天室里面也有几位观众朋友有类似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Belinda 209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那么大，这么大的经济体，钱能使鬼推磨，国外大型企业商人肯定会对经济利益低头，中国会慢慢改变世界规则，习近平必将成为世界风云人物。我想继续请教在胡家，在中国的胡家，我们知道在中国确实也有不少的民众认为中国需要的就是一位强势的领导人。那么现在呢，大家的生活改善了，那么经济的水平也提高了，大家觉得领导人极大多少的权力，集权越大可以办大事。您对于这样的看法，您的想法是如何？
就像刚才那位观众一样，我觉得他打的电话就非常好，因为这样的一种认知思路的话，其实在中国的民众中占了相当的比例。这是共产党，因为从我们出生开始就是被喂狼奶的，所有的意识形态灌输都要让我们就是说所谓同心向党，从儿童的时候就开始，然后铭记党恩， 让人民认为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养活了人民，而我们根本不准提像纳税人这样的意识，这样的就不让你知道你才是这个国家的财富的创造者。那么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只不过是把过去的一些牢牢的枷锁松绑了一些，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就让这个国家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在于需要感恩谁那些统治者了，而这些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恰恰被养得脑满肠肥富可敌国了，这样。所以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当你每天只能看新闻联播，只能读人民日报和看就听新华社的这些就是说还有那些在网络上经过过滤的信息的时候的话，这些东西其实已经进入了你的血液，甚至有时候进入你的基因，让你传给你的二代和三代。这样的民众的话在中国其实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这也不能不说共产党他统治的这种成功的例证就在这里，就说这么多年以来他这种洗脑封闭的情况下的洗脑是非常非常的流毒于这个整个社会公众阶层的，而觉醒者还看得清楚的人其实是在这个国家少数。习近平宣布修宪以后，很多人在搜索移民这样的，那么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明白者，他知道这个情况是多么可怕，而很多的就是说普通人的话会说啊，我们也应该出一个像俄罗斯普京那样的大帝，我们他也可以创建就是新的康乾盛世。他们甚至认同了一种独裁专制体制，一个政治强人体制在中国的合法性，他们没有看到深渊就在前面。那么袁世凯所主导的那个方式在中国现在已经冉冉升起了，新的龙袍已经穿在了新的统治者新的沙皇的身上。
嗯哼，我们继续再来听听电话线上等候的下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明。
你好，是我吗？
是，请说。
我今天呢写了这样一条几句话，就是这么多的冤民，这么多的冤案，难道不是中共执政以来造成的吗？难道这就是中共继续执政的理由吗？我的这个智能手机呢上交了，必须得上交，然后呢不控制我，不控制我呢，智能手机上交我只能自己写点东西，但是没有说呢不让我给你们打电话，就像胡佳一样是吧？胡佳这不也通了电话是吗？我认为这个事儿复杂就复杂在这个地方，你看看胡佳这样的人都可以和美国之音通话，这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的双重性。什么是天下大事是吧？国家主席有没有什么什么延期啊无限制啊，这不是天下大事。
嗯，
是吧？矛盾江湖不是天下大事，天下大事是什么呢？我认为苏共灭亡了，中共还有多长时间灭亡呢？我认为这才是天下大事。
好，
谢
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就是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我认为这次两会我认为这次两会与北京的关系更直接。修宪，中国不存在党权的扩大，因为中国是一党执政，党的权力本身就是最大的，只是他想管什么的问题。修宪不能说是想回到毛时代，毛时代我是不能打这个电话的。修宪，我认为习近平是想恢复加强国家主席的权力，要以宪治国，要监督政府，因为党是通过政府来行使权力的，来管理老百姓的。他要让这个监委来监督，要把大政府小社会变成小政府大社会，政改是要一步步来的，是要时间的。另外一个，我认为啊，这个不否定毛泽东，我不能说明习近平就是想回到毛时代，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教育就是一个，他这个教育就是一个一个有德有才的领导人，他要既能改正父辈所犯的错误，又要能维护父辈的名声，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正所谓这是干父之骨用玉。
谢谢您，来自江苏的李先生。我们争取时间再来听一位听众朋友，这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刚才我看听了嘉宾所说的话，嘉宾满嘴就是很牢骚啊，你要看到习近平的先期的打黑除恶，这个是他的成就，现在是少黑除恶， 这方面就是政府对这方面来讲，要是中国走入一个法治社会，那就是说修宪，修宪主要是为了就是纪检监察，这个纪检监察是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任何国家的执法机关都有独立机构，就像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如果美国没有联邦调查局，美国能是个什么形象？任何人都能想到，执法机关还有个执法独立机构，就是国家走入了一个国家的正规的法律渠道。谢谢。
好的，谢谢您，黑龙江的张先生。那么今天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的踊跃，我想接下来先请我们的龙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刚刚听了几位观众朋友您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与想法？
倒也不奇怪，就是说这个国内的这个民众的这个认识，就是说像胡佳刚才说的，因为中共这个洗脑机器，这个宣传机器，它投入是很大的，然后呢是持续性的，所以呢有很大一部分民众这个有这种认识，跟共产党的认识比较一致，是共产党所希望的那种认识，这个是我倒是觉得不奇怪。但是呢，这些认识里面都有很多很，就是说这个站不住脚，就是不值得去批驳。就简单的从共产党这个历史经验来说，权力最集中的时候，就是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这个都不用细说了，然后这个。他说法治什么宪法这些就是不能类比，中国哪有什么宪法，共产党的这个谁掌握权力谁就是宪法，什么公检法，这什么 FBI， 人家 FBI 是可以调查总统的，你那个 FBI 你只能是调查习主席的政敌，一个个把他打倒，
好，我们
现在我看这个，就是说我还想说明一点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修宪这个事情应该有很深远的这个反面的意义、负面的意义，我想就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说一下这个。
我们稍后再来谈好吗，龙先生？我们现在想继续的回到我们在针对两会的相关讨论呢。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他们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 June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张德江已经在人大会议上挑明了人大的橡皮图章性质，人大的任务就是把党的意志变成法律，让党推荐的人选顺利当选，人大脱离民众没有实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就我观察，许多以前支持中共的体制内人士也对习近平的终身皇帝梦反弹很大，如果人大代表真的按照自己的心愿来投票，恐怕会有90%以上的人反对，所以这次修宪投票拒绝记者在场，搞闭门的人人过关。稍后我们会继续来谈一谈在这一次的人大的表决有哪些可能的情况啊。不过我们继续来谈到，从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胡新斗教授就提到了，很多人对于两会最大的批评就是在于两会代表他到底有多大的民意支持度。我们下面要来看一看的是中国任期最长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女士，这一次呢，她在两会的会场外接受了一家中国媒体的访问时，她说了，人大代表是要代表人民利益来帮人民办事，我们是靠民主选举的，和选民交流这就不合适了。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说的。
您这是当就是任届最长的人大代表
啊，
然后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吧，就要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代表就要跟人民办事才能当人民代表。
您觉得那个您就是在平常有跟选民有这个交流吗？就是选举的时候有跟选民有交流吗？
我没有，我们这是靠民主选举的，你交流就不合适。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这位申代表是不是说错了？既然是靠民主选举，为何与选民交流是不合适的呢？不过或许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段，这是美国之音解密，就是历史解密节目。我们在不久前曾经采访了这样一位中共南京市委的一位统战部的官员，针对两会的代表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更深入的解读。那么这位干部他当时，这位前中共干部他提到，他说所谓的民意代表就是共产党安排 的代言人，为共产党说话的人。两会代表的人事安排首先是由统战部人事处来安排的，人事处提出了初步名单，由统战部长来画圈圈，然后提交到书记处讨论，然后由书记拍板才能够定下来，然后去发证书。所以我就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胡佳先生啊，跟我们谈谈两会的代表的这个民意代表度。从这两起这个我们刚刚谈论的这个情况来看，来确实难怪这个民众会有所诟病。那么在这一方面，中国有可能做出任何的改变吗？
这个制度是共产党用来确立自己的意志的，怎么说呢，是一个护法吧。所以只要是共产党统治的阶段，他坚持他的一党专政的政策，这个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不会改变的。你刚才看到了申纪兰，他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非常可笑的。但是你以为这2980个人里边只有一个申纪兰吗？我个人认为是有2980个。昨天看到马化腾在上边也是言之作作的，那么我就想，这个不就是马纪兰吗？如果在明天这个就是关于修宪的这方面的投票中，会不会出现今无一人是男儿的状态，就没有人投反对票，这种可能是大大存在的。不管它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什么程序的，但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恐惧，每个人心中都知道自己作为两会代表的话，只能维护共产党的意志，只能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意志。那么如果他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做到尽心尽力的话，那么他都是背叛，他都要受到某种程度的报复，头顶上都悬挂着那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所以这些代表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也是一些非常可怜的人，他们一样的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的，他们只不过是些摆设，一些傀儡而已。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这位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明。
你好。我今天看到这个胡佳啊，他这个节目，我感到比较惊奇，因为我就感到好像
您感到什么？您说您感到什么？对不起，
感有一点惊奇啊，有点惊奇啊，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好像我认为好像是个异议人士吧，他能参加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节目。好像说明这个咱们这言论自由啊还有一定自由度。我想问一问，关心这么一个问题，就我们那个美国之音接这个听众热线，听众打电话，因为我们那个电话都是实名制的，有没有什么风险啊？如果有风险的话，就开办这个听众热线有没有什么意义？
好的，
这是一个问题。
好，谢谢您，辽宁的张先生啊。那么在此我可以简单的说明，我们确实也曾经发生过有观众朋友来电，那么遭遇到当地官员的一些询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确保是不是有风险，但是我们仍然鼓励大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向我们表达您的看法与意见。那么稍后或许胡佳也可以谈谈他在这次两会期间所经历的一些情况啊。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来自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请说。
大家好，其实我跟胡先生观点有点不一样，因为我问了我一些身边的人吧，感觉这次修改那个什么东西的话，反倒是那些体制的支持者反弹比较大吧，反而是好像我们这些经常上外网的觉得不是很惊讶。感觉他这个事其实是打击了中共的基本盘吧，就是以前那些支持者现在基本上很多都跳反了，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个中国的民智还是有信心的。当然某一些当局说什么就这是什么的人当然是排除在外的，因为那种人我觉得基本上哪朝哪代都有，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谢谢您，湖北陈先生。下面我们来听听天津的艾先生，然后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讨论。艾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艾先生在线上吗？ 好，我们听不到艾先生，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么我想就先请胡佳好了，胡佳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回应刚刚辽宁张先生的疑问，跟我们谈谈在这次两会期间，实际上也有不少的媒体甚至现场目击了你被北京的国宝帮忙打包行李，那么赶到外地去被旅游的这个情况，跟我们谈谈你所经历的。
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发生过十几次了。每年的两会，我不是在家狱里边，就是在监狱里边，或者被强制失踪的状态，以及像这样的异地管控。刚才那位观众朋友说这个可能就是我现在还能发言，在美国军医发言，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的这种空间的话，我认为他可能不知道，有许多的人想在这个期间对于修宪发表意见而受到了威胁，甚至有人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而我在这里的话，当年伊利哈木也发表很多言论的时候，人们认为他也没有事，等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候，人们才会知道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将来成为你的呈堂证供，让你在里边多待很多的铁窗岁月。但是我做好了这种准备。
是，我们确实要在这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探寻过其他几位在中国的对于修宪有什么样看法的这些人士，不过他们也都表示了这个当地的国宝已经找他们问过话，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所以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继续回到刚刚我们在接听电话前我们谈论到的有关于这个两会代表的民意支持度或民意代表度，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胡星斗教授啊。那么谈到了这个民意代表度之外呢，我们也要看到这次针对人大要就这个修宪提议非常有争议性的修宪提议进行表决，实际上在中国也有不少的中国公民公开的表达了他们的反对声音，这是在北京的居民著名报人李大同先生，或许您也看到了，他就发表了致他的北京市选区人大代表的公开信，要求他们在表决的时候投下反对票。那么李大同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尽我应尽的责任，把我的意见告诉代表，至于你怎么做我就不管了，不是整个中国都同意修宪，只不过大家都被封口了。我想请教胡教授您怎么看，您自己本身也是北京市的居民，您怎么看待这次人大要对修宪提案所进行的表决？那么很多人都说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有人大代表脱离轨道来投下弃权票甚至反对票呢？您的看法？
目前中国的人大制度啊，它本身就需要改革，也就是说怎样让人大代表实现真正的自由的公开的选举，通过这种选举来改，而且人大代表应当精简化，就是说不能够有这么多人，少一点人，然后便于讨论和辩论，应当专职化，而不能是兼职的，他专职的他有时间就财政的预算等等，就一些重大的决策，一些他还有一些工程项目的决策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人大代表应当专职化，甚至某些方面要专业化还有呢，人大代表呢要有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辩论的权利，因为目前人大代表他是除了个别的之外，他只能在分组讨论会上发言他不能够在全体会议上发言，而且呢人大代表应当具有秘密的匿名投票的权利，而不是那个键盘在桌上这个好像是公开的事，应当是秘密的匿名的投票的权利，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障人大代表的权利目前你刚才说的也有人反对修宪呢，我觉得有反对的声音这是正常的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国家正常社会就应当容许有反对的声音这也是一项公民的权利，所以前面也说到这个怎么修宪有些人他不关心无所谓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行或者说认为这个这个修宪与自己无关，但实际上如果你不争取权利你没有权利那么实际上对你的小日子也是影响深远的，你如果没有权利，所以你的子女的教育很难获得平等教育这个很难获得平等的医疗 很难获得平等的养老啊，甚至在住房方面啊，为什么价格那么高啊？这个可能也与这个公民权利缺乏有关，甚至在就业方面，甚至你的收入高低方，高低方面，因为你没有权利，比如说在一个企业中，你没有罢工权，你没有组织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的权利，所以你的收入可能就很低，啊，还有这个如何突破户籍限制，如何保障宪法中的言论出版等权利，啊，如何保证人民的这种对官员的监督的权利。当你遭遇到强拆的时候，你可能才会体会到，哦，原来我们什么权利都没有啊，这个个人的权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人往往都是这样的，当自己没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啊，他觉得那些政治权利都没有用的。当他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他才会觉醒。
是
啊，
好的。
现在这个如果习这个更多的集中权利，当然也不一定是坏事，就关键是看他未来做什么。他是进行正向的改革，朝着市场经济的改革啊，还是这个朝着这个法治宪政的这种改革啊，去落实宪法，保障公民的权利，还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改革？我觉得关键是看他做事。
嗯哼，好的。我想呢，继续就回到这个，实际上胡教授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关键在于要看他怎么改革，这改革的方向是往哪里走啊？那么我想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仍然在等候的观众朋友，然后呢，我们再请几位嘉宾来谈谈您的看法和想法。接下来这位是来自河南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陈先生，
哎，你好啊，主持人。哎，你好、啊。
是，您好，请说。
我想说呀，这个国家改革不改革，我不清楚。这个胡教授改革都改得挺他妈快的呀，你这个胡教授这个什么鸡巴玩意儿啊。
好，陈先生，对不起，我们得把您的电话给挂了啊，我们不希望您在这里就任何的个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攻击性的词语，那么希望您能够就事论事。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来自江苏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们好。
嗯，
那个宪法呀，修宪不修宪啊，跟我们老百姓没那么太大关系。这个宪法呀，这共产党只是他的加法而已。我们呢是要对跟我们没什么太大说。胡教授说什么争取这个争取那个，我们有争取到吗？对不对？宪法它规定的什么都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什么都有。我们但我们有吗？我们什么都没有。
好的，
对不对？
好，谢谢您，来自江苏的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网络上的几位网友的看法啊。这位署名叫大平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两会历来就是形式会议，中共需要把两会作为他是文明国家的遮羞布，对内是让被洗脑的民众认为他们有政治权利，对外迷惑国际社会，让他们认为中共国也是现代文明国家，而实际上人大代表除了投赞成票的权利再无其他，更别说是替普通百姓来发声了。那么这位署名叫小雨的网友，他说两会没有与百姓渐行渐远，两会从来就没有亲近过百姓，有没有任期限制真的不重要，因为看一个国家是不是以人为本，看的就是人民有没有言论自由，有没有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就算有任期，那也还是专制政府。现在真的是专制者触犯了法律，他就用行政命令去改法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想啊，在这里呢，我想提一下，就是中国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他在最近呢可以说频频的发言。那么就在几天前，他在自己刚刚开通的中文推特上，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中共要长期执政，需要获得广大民众的持续不断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呢，有三条底线，一是经济不断的发展，民生保持改善的势头，二是财产关系稳定，老百姓合法积累的财产受到保护，三是个人合法的自由比较充分。我想请三位专家就来跟我们谈谈，最后请各位各自利用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时间不多了，来谈谈您的看法，到底现在中国民众的所想所愿与两会是不是距离遥远，那么胡锡进先生的三项建议三条底线又有多少能够达成呢？我想先请我们的胡新斗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
啊，对胡锡进说的这三点，第一点我具有不同的看法，第二点、第三点倒也还行。第一点就是说，他认为只有经济发展好了啊，那么才能够长期执政。当然经济能够发展好，这个好当然好啊，但是经济下跌了，那是否就不能够执政呢？所以合法性不能够建立在经济永远发展的基础上，
市场经济它本身就是有经济周期的，无论是长周期还是短周期，即使这种技术创新也可能造成经济周期，所以合法性应当建立在民主民意的基础上，建立在宪法宪政的保障上。
嗯，好的，那么龙振阳先生，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您的看法，您认为现在中国的民众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最需要的是共产党
的
最需要的是共产党统治的结束，这个是最需要的。我想就那个习近平修宪的这个事情我再说几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就说明习近平愚蠢到极点，无耻到极点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是打向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的一个耳光，这是对他们的公开的侮辱，是对过去两代领导人的公开的侮辱。第三个，这个修宪呢，是对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政治路线的一个直接的否定，是对毛泽东恐怖政治的一个这个公开的这个回归。第四个，这个修宪的事件说明，就是说1978年以来中国人的这个好日子正在远去，一个新的恐怖时代正在加速的展开，这个是马上要到来的。更多的恐怖政治事件和全国性的这个政治运动不久就要展开了。
好的，好，谢谢您，龙振阳先生。
还有第五点，修宪事件是一个是吹响了这个全球反共的集结号。
好的，
整个西方社会都清醒过来现在了。
好的，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接下来我们交给胡佳先生。胡佳先生，同样一分钟左右时间，您的看法。
中国是一个警察帝国，然后我们中国的公民从来也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宪法。现在共产党制定的宪法里边，我们当然最需要其中的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这些权利。但是在14年前那次修宪的时候，中国的政治警察、朝阳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的这个政委曾经清楚地告诉过我，宪法只是一张纸，上面的公民权利条款都是写给洋人看的，那么这部宪法并不属于我们。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中国公众参加的以制宪会议为基础的新的宪法和新的国家体制，是一个没有共产党这个空间的体制，属于人民的体制。
好的，我们谢谢胡佳。我们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来谈一谈这位网友 Suzanne Snyder 他所留下的这个评论。他说，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美好前途和未来寄托于一个人一个政党身上。如果执政者的执政资格不是由人民赋予的，执政者绝不会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执政的出发点和归结点，他们总是会把自己的执政地位和利益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为了政权，必要时他们可以抛弃人民的利益，甚至是国家的利益，来取得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今晚我们的现场讨论就到这里结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大家发表的都是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在明晚节目当中要继续和您探讨中国军费的攀升、习近平的强军梦，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再会。